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蒙召的经过。当时他是30岁，通常到了他这个年龄，就要像父亲一样成为祭司，在圣殿中担任献祭的神圣职务。但他那个时候远离家乡，被掳到巴比伦。他在巴比伦不能够当祭司，那里没有圣殿，也不能够献祭，所以会堂就取代了圣殿。会堂成为当时犹太人赞美还有读经的地方，他们在会堂里读经赞美神，这成了犹太人的敬拜模式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圣殿，改用会堂的形式来敬拜。这是从巴比伦开始的，他们聚集在一起却不能够献祭，既没有祭坛也没有祭司，这也成为教会敬拜的模式。因为我们没有圣殿，没有祭坛，也不需要祭司和献祭，我们有的是会堂。会堂这个词是指聚集，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，但他们不需要祭司，他们需要教师，需要拉比，但不需要祭司。因此以西结没有工作可以做，但上帝为他预备了一个工作。他跟很多先知一样，一开始都是先看到异象。以西结书一开头清楚描述了这个异象。这个异象很奇怪，现在有很多学者说以西结患有全身僵直病，这是他僵直病发作的时候看见的幻象，还有人说他服用药物，各种说法五花八门。这个异象确实很奇怪，只有超现实的艺术家才能够画出那个景象。这张图画得不好，是印象派的画法，但是大略画出了以西结的异象。这个异象并不算难懂，最难懂的是轮子的部分。有的现代人甚至说他是看见了幽浮。人喜欢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，不是吗？来看看这个异象中有什么。首先是四个活物，四个活物，这四个活物是动物、人和天使的组合。这些活物有天使的翅膀，有些部分像人，有些部分像动物。这四活物只是受造物的象征。一切生命都是上帝创造的，不管是动物、人或天使都一样。这是三种主要的受造物。要知道我们人类并不是受造物里最高阶的，进化论者不会这样讲，但我们会这样讲。我还没遇过相信进化论的人能够解释天使的由来。天使可不是猴子演化而来的，不过进化论的学者也不相信有天使。但上帝所创造的活物有三个层次，一个是动物，一个是人，人比天使小一点。天使在力气、外表还有速度等等很多方面都胜过我们，所以这四活物是代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命，在地的四角所造的一切生命。在这四活物的上方，以西结看见创造主坐在宝座上，庄严神秘，充满荣耀。以西结最喜欢讲荣耀，我们后面会读到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，之后又在异象中看见这荣耀回到耶路撒冷。上帝所到之处都无比灿烂，荣光四射，充满荣耀，无比明亮。主的荣耀是这里的关键词，请记住这个。因为另外一个人子来时，人说我们都看见他的荣光，是父独生子的荣耀。荣光这个词非常重要，当年扫罗前往大马色的路上，就是这荣光使他瞎眼，烧焦了他的视网膜。荣光是指上帝发射出来的无比光芒，最接近的景象就是在云层上看太阳照射在云上，这是人肉眼所能看见最接近荣耀的景象。你曾经从天空往下看被阳光直射的白云吗？无比的荣光。圣经讲到这种荣光的时候，通常也会讲到云，荣耀的云。在这个意象中，创造主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凌驾一切受造物， 一座水晶平台支撑这个水晶宝座，清澈透明，无比美丽。再来是轮子，轮子在下面支撑安放创造主宝座的水晶平台。这些轮子很特别，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模型，这些轮子像这样互相交错。两个普通的轮子在轮子的周围布满眼睛，这些轮子可以往任何方向行进。这是象征上帝无所不在，上帝可以随时去任何地方，他是一个随时移动的神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之前所有意象中的上帝宝座都是静止不动，固定在一个地方，就是耶路撒冷。以西结书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安慰的话，上帝的宝座是会移动的，它可以移到巴比伦。了解吗？如果你认为上帝固定住在某个地方，就会觉得它距离你十分遥远。但上帝的宝座下面有轮子，这些轮子不只往一个方向走，而是往四面八方走，了解吗？你一旦了解，就会发现这是个简单的象征。除此之外，上面的眼睛告诉你，什么都逃不过上帝的眼睛，他对一切了若指掌，不管你去哪里，他都看得见你，他的眼睛都跟着你。我觉得这些象征很简单，而且有深远的含义，并不是嗑药以后的幻象。这个意象很有意义，只是不太寻常而已，却有十分深远的含义。活物、地的四角、动物、人和天使、凌驾一切的创造主在荣光中掌管一切受造物。这位创造主和他的宝座随时可以到各地去，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难怪这个异象让以西结惊吓的扑倒在地上。最近在一场研习会中，有个牧者问我，你相信人会被圣灵击倒吗？有没有听过被圣灵击倒？我说有啊，圣经上有这回事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就是被圣灵击倒。你如果想经历被圣灵击倒，只要谎报奉献的数目就可以了。正巧你的牧师又是西门彼得，那你也可以被圣灵击倒。他说，你逃避我的问题，你知道我的意思。我说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说，就是倒在地上。我说，那你刚刚怎么不说是倒在地上？圣经是说倒在地上，而且不是上帝把你推倒在地，只是倒在地上而已。圣经也提到倒在地上的事，以西结就倒地很多次，保罗也曾经倒在地上，约翰也曾经倒在地上，但他们不是被推倒的。看见人倒在地上时，不要怪圣灵，这是人经历上帝同在时的反应。以西结经历到上帝同在的时候，不止一次倒在地上。有趣的是，上帝一再的跟他说，站起来，我还没讲完。然后以西结又说，圣灵使我站起来。倒地不需要圣灵的帮忙，但是起来就需要圣灵的帮忙了。所以我相信圣灵会使人站起来。从圣经来看，人经历到上帝同在的时候，有可能会倒地。如果人突然站起来，我相信是圣灵在动工。以西结就是这样。我讲这个是因为大家对圣经有许多的曲解，说什么被圣灵击倒或在圣灵里休息，这根本不合圣经，有错误的含义。我们要合乎圣经的含义。圣经是说倒在地上，圣经也说圣灵使人兴起。以西结这里就是这样。接下来上帝给了他一卷书，要他传讲上面写的预言，这些全是他在异象中看见的。上帝还叫他吃下那卷书，他只好吃下那卷书，让他在肚子里头消化。这里有一点很重要，你教导别人圣经的时候，一定要自己先消化。神的话必须跟你结合，别人会知道你是不是光在传讲知识 或者你确实已经活出了那些话，你已经吃下了那些话，你传讲的必须是已经消化的话。以西结必须吃下那些话，虽然这是一卷悲伤的书卷，上面写的是哀歌，是哀痛的话，是咒诅的话，他吃了却觉得甘甜。我猜你一定会想不通，但是他吃下去消化后口里却觉得甘甜，实在是很奇妙。当你和上帝和好的时候，连他严厉的话你都觉得甘甜。也许你还不能够明白这种感受。我最近经常讲到地狱，想帮助基督徒了解地狱。很多人听完以后竟然来对我说，谢谢，我很喜欢你的信息。他们会说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是我觉得很受鼓励。你们说奇不奇妙？地狱的信息竟然可以鼓励人。但我想在座有些人应该了解我的意思，不管上帝对你说什么，有说总比没说好。当你知道恶人逃不过制裁，心里会感到欣慰。当你知道上帝必惩罚罪恶，心里也会感到欣慰。这是真的。以西结发现这些话十分甘甜，虽然这些是悲伤的话。有点矛盾吧，以西结听到的话跟以赛亚一样，神说这些百姓冥顽不灵，你越讲他们的心越顽固。但接下来上帝对以西结说，我要使你比他们更硬。这真是一句重话。上帝说，我要使你的额像金刚钻，比火石更硬。他们不管说什么都不能打击你的信心，因为有很多话可以打击先知的信心。当人心越来越刚硬不肯听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前额很硬，想法就不会受影响，你只会想到上帝的话，并且把话传出去。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超自然的景象，所以他能够洞察真相，并且看见未来，用超越的眼光来看事物。上帝能够让你知道这么多面，他让你洞察真相，看见别人看不见的，又让你晓得未来，预先看见未来会如何。他又让你跟他一起坐在天上俯瞰一切，看他一步一步执行计划。这种洞察力是来自异象。这里十分强调眼睛所看见的。现在要看另外一种预言，叫做末世预言。仍然是预言，但不一样，比较是用景象而不是用言语，有很强的象征含义，充满戏剧性。圣经中的末世书卷以西结书是其中的一卷，但以理书是最好的一卷，还有新约圣经的启示录，我们称作启示文学。启示这个词是指揭开，揭开。这些具有象征含义的景象，第一次读的时候会觉得很复杂，但是这些景象揭开上帝所看见的景象，好叫你也能看见。这是意象最主要的含义。以西结的意象有两个层面，很不寻常。这样的意象若不是出于神，一般称作阴阳眼。其实阴阳眼真的存在，那是出于魔鬼的，那是魔鬼在伪造上帝的意象。比如以西结看见耶路撒冷的景况的时候，他人是在好几百里外的巴比伦。很多现代学者不能够接受这一点，就说他一定是不断回到耶路撒冷查看情况。现代学者很怀疑超自然的事，没有办法接受这个。他们不能想象人在巴格达却能知道耶路撒冷当时的情况，但是以西结真的能够透过圣灵看见。比如有一次他在巴比伦讲道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突然死了，几个礼拜以后才听说那个人当时真的在耶路撒冷死了。以西结当时在传讲耶路撒冷的预言，他说，我看见一个人暴毙了，几个礼拜以后果然传来消息，就印证了这件事。所以你看，这种意象是不受时间或者是空间的限制的，可以在甲处看见乙处的意象， 也可以在事情发生之前看见异象，预知未来。以西结就看见了很多这类的异象，他看见不同的时间空间所发生的景象，而且描述得很生动。不过除非你相信这是圣灵的启示，不然的话你会认为以西结他是回去那些地方查看情况，或是认为有关未来的预言是在以西结之后的人写的。我们读启示文学的时候需要做一个抉择，你相不相信上帝事先就看见这些事并且显给他的先知看，还是你要从人的角度来解释？圣经这本书其实有很多关于未来的预言，我来给你们几个事实和数字。总括来说，圣经中有 27% 的经文是在预言未来，超过四分之一。以西结书就有很多预言，比例很高。另外的一个数字是，圣经预言了735个个别的事件，个别的事件。有些事件只被预言一次，有一两件事被预言了300多次，但是有735件事在发生之前，圣经都已经预言。在这些事件当中，这里有另外一个数字，统计数字这个英文字是我的一个祖先发明的，这个英文字实在是很难发音。有人说谎言分成三种，恶意、善意和统计数字。在这735个预言的事件中，已经发生的事件有593个，也就是 81%。 为什么会有人迷信星座算命？准确率都低于 5%。 圣经预言的准确度是 100%， 不是 81%， 因为还没有应验的预言都是在讲末日，但末日显然还没到，因为我们还在这里。还有不到两成的预言会在耶稣再来前应验。735的两成，这有重要的含义。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中有关未来的预言，在旧约圣经各卷书中比例是最高的。我们要来看看这些预言。在以西结书中的预言大约有3/4已经应验了。这种事发生的几率可以说是，我等一下会讲另外一件事，这种事发生的几率是7亿5000万分之一，却真的发生了。为什么有人不相信圣经呢？想知道世界的结局就要读圣经，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上帝都告诉我们了。所以这卷书非常的神奇，里面有许多超自然的事。如果不是上帝，以西结不可能说出这些话来。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架构。这张新的图表乍看之下有一点复杂，不过会越看越清楚的。我目前只讲到1-3章的内容。那是他被掳的第五年，他25岁被掳，第五年就是30岁。祭司以西结蒙召成为先知。以西结书头3章都在讲他看见的异象和他的反应，从此他成为上帝的先知。接下来要看他的信息，他的信息可以清楚地分成三部分。记不记得他的信息是分三段时期传讲的？第一段时期是30-33岁那3年的期间，第二段时期是36-37岁，最后一段时期是在他50岁的时候。以西结他只在这3段时期内传讲，其他的时候都保持沉默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他3段时期谈到的主题都不一样，第一个主题最让人沮丧，从4-24章在讲耶路撒冷的报应。 从第四到二十四章全部都在讲耶路撒冷将会被彻底的毁灭。彻底毁灭，这是以西结书中很令人沮丧的一段。没有人会引用这部分的经文。我想问问在座有多少人能够引述以西结书的经文呢？能够引述以西结书一整节经文的人请举个手好吗？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大概只有五六个人可以。这卷书并没有很多容易记住的经文，没有很多耳熟能详的经句，必须读完整卷书才能明白其中的信息。对于喜欢引述经文的人，以西结书实在派不上用场。先讲到耶路撒冷遭报应，接下来再讲到耶路撒冷遭到围攻，很大的考验。这座城落入了巴比伦的手中，但是还没有被摧毁。他第二次发预言是在他被掳的第十一到十二年期间，也就是他三十六到三十七岁的期间，记载在以西结书二十五到三十二章。这是他第二次开口发预言，这次他完全不是在讲耶路撒冷，而是讲耶路撒冷的邻国。他们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统治的时候趁虚而入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灭亡就幸灾乐祸，这跟今天的情况很像。今天以色列的邻国都很想看见以色列灭亡，同样的情况一再重演。你也许没有想到海山发动的战争是针对以色列，不是科威特。他想要把以色列卷入战争，然后摧毁以色列。他要是得逞，就可以成为全中东的英雄。这是他真正的目的，是他背后真正的想法。各位，这很像以西结时代的情况，对不对？因此，上帝说，我必报应以色列的邻国，我必报应小小犹大国的邻国。大家都乐意看见以色列灭亡，但是上帝说这些国家势必要付出代价。接下来在西元前587年，因为是西元前，所以数字越来越小。西元前587年，耶路撒冷被毁，以西结就在那天丧妻。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他丧妻的那天，耶路撒冷被围攻。等到耶路撒冷被摧毁了以后，他的信息不再一样。他37岁时再度传讲信息，或者应该说继续传讲这个信息。耶路撒冷被毁后，他继续传道，但是他的信息改成，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家，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会重建，将来有一天会有新的圣殿。他的信息出现了盼望，将来有一天枯骨要复活，变成一支大军。他的信息正面又乐观，期待全新的未来。耶路撒冷被毁前，以西结他的心情消沉，可是耶路撒冷一旦被摧毁，这个时候百姓需要的是盼望，因为如今陷在绝望的深渊中。他的信息反映出百姓对现况的反应以及上帝的回应。最后几章是他五十岁的时候才传讲的信息，有十三年的时间上帝不准他开口，等他五十岁，上帝才吩咐他传讲最后一个信息。四十到四十八章在讲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。我要给你们看这座圣殿的建筑计划还有绘图，非常的荣美。这是一位犹太建筑师画的，等一下会给你们看。你也许注意到这张图表上有一点我没有讲，在他的预言中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，这句话就是，你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在我的圣经上写下了这句话出现的次数，我很惊讶有那么多次。对不起啊，我得找一下，总共是74次。74次，只有一个字改了， 在第一部分四到二十四章都是说，你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你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但是到了第二部分讲上帝要报应犹大国的邻国的时候，则是说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最后当他讲到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好消息，他说列国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也就是说，当上帝带领犹太人回中东的时候，全世界都会知道上帝是主。各位，这件事已经在我们有生之年发生了，全世界都知道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以色列实在不可能复国，他们在1948年的时候早该被扫到海中。1967年的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跟以色列的将军在戈兰高地，我问他怎么上来的，我看见机关枪不断扫射，枪林弹雨，就问他你是怎么上来的。你猜那个将军怎么做？当时战争快要结束了，子弹仍然飞来飞去，我们得很小心，他只做了这个动作。那是他的回答。各位，当以色列人回乡的时候，全世界都会知道。各位，这是一句关键词，意思是你想要更了解上帝吗？只要看上帝怎么做，你就会知道。上帝不只帮助你解决家务事，摆平你个人的问题，上帝是掌管历史的，他定定国家的疆界。如果你想清楚认识上帝，不是看他怎么对待印度或中国，而是看他怎么对待以色列。你看他怎么对待自己的百姓，就可以清楚认识他，你就会知道。所以在这个阶段，以色列民并不了解上帝。后来他们会知道，这些犹大国的邻国也不知道以色列的神确实存在，后来他们会知道。可见当时全世界也不确定上帝是否真的存在，后来全世界都会知道。所以这句话是关键。来看一下这几个部分。以色列城遭报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巴比伦起初占领那地以后，把上流社会的人赶走，可是却没有毁掉耶路撒冷。犹太人说，这不像耶利米预言的那么糟吗？没有像先知预言的那么糟吗？我们的城还在。上帝早就说过他要毁灭这城，但是如今这城还在，还有犹太人住在那里。没错，他们被外国人统治，但是他们还拥有这座城，可见情况没有原先想的那么糟嘛，先知错了。因此以西结书才会说，当耶路撒冷彻底被摧毁，你们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了解吗？这是第一部分的背景。大家以为情况不会像先知讲的那么糟，你知道那些先知老是讲得很凄惨，总是夸大，总是把事情讲得很惨。这是一般人对先知常有的批评，说他们夸大，情况根本就不会像先知所讲的那么糟。以西结书说情况就是会那么糟，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个阶段结束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还没有倾倒，但是巴比伦人已经来了，所以百姓说没有原来想的那么糟糕，所以第一部分才会那么令人沮丧，他们的罪就像先知所讲的那么严重，所以审判也会像先知讲的那么严厉。各位，以西结不但需要用口传讲这个信息，还得让他们眼睛能够看见，耳朵能够听见。这可怜的先知得用很多奇怪的方式传达信息，行动比言语有力得多，他得讲六次告诉他们耶路撒冷完了。第一个方式很简单，就是拿泥土做耶路撒冷的模型，放在烈日底下晒干变硬以后，再把这座模型城摔得粉碎。过程当中他一句话也没说，大家都在看这个先知在做什么。 先是做耶路撒冷的模型，然后把它摔个粉碎，一句话都没说。第二次，这可难做了。上帝吩咐他向左侧卧390天，之后再向右侧卧40天。想象一下，这有多难做，但他必须照做，因为这两个数字分别代表以色列人悖逆上帝的年数，以及耶路撒冷遭围攻的期间。为了帮助以西结确实做到，上帝说，我要把你绑起来。各位想象一下，以西结被绳子绑住，向左侧卧390天，然后向右侧卧40天，而且一句话也没说。看到的人一定都很纳闷。第三个方式是他必须节食，来象征耶路撒冷遭到围攻时候的困境。他每天只吃200公克的面包，只喝600cc 的水，只有600cc 的水和200公克的面包。他必须节食很长一段时间，而且他必须用干掉的人粪来烧烤，所以他得把自己的粪便晒干，然后用它生火来烤饼吃。他说，耶路撒冷到那时的景况就是会这么凄惨。其实他有向上帝抗议说，上帝，我不能用人粪啊。上帝说，好吧，你可以用牛粪。这再次证明了上帝是很有弹性的，是吧？我们务必要了解，上帝是有弹性的，因为有些人对上帝主权的认知是他可以随便做决定，好像抽签一样，人完全无法参与。其实这不是上帝的做法。上帝会根据我们的反应行事。当以西结向上帝抗议说，我真的不能用人粪，上帝就说，好，你可以用牛粪。各位，这是上帝和他的百姓之间很真实的一个关系。你去看《屋顶上的提琴手》那部电影，你看看男主角跟上帝讲话的态度，那才是我们跟上帝之间很真实的一种关系。我们需要有这种关系，这是一种活的关系。你可以劝上帝改变心意，这样的上帝是不是很棒？他愿意听我们的心声。第四个方式是剃头剃胡子，他把胡子和头发剃掉，然后把毛发分成三堆，其中1/3用火烧掉，另外的1/3用刀砍碎，剩下的1/3扔到空中随风飘散，象征耶路撒冷人在敌人手里的下场。第五个方式是把他的衣服放进一个袋子，在墙上挖一个洞，然后趁晚上偷偷爬出去。以西结等于演了一出行动剧，这是预言以后要发生的事。西底家就是在墙上挖洞逃出耶路撒冷，以西结早就看见这件事，他必须表演出来。他说，你们会看见王从墙上的洞逃亡出城。第六个方式最困难，我已经提过，就是他妻子过世的时候，上帝不准他哭，因为上帝说，耶路撒冷城倒下的时候，百姓将会极其震惊，根本不敢相信，甚至哭不出来，他们会惊慌失措，震惊不已。你不可以为妻子哀哭，因为你要借着这个方式指出，这是他们失去耶路撒冷城时候的反应。可怜的以西结，他告诉他们，耶路撒冷必要倾覆，倾覆，倾覆，耶路撒冷必要倾覆，倾覆，又再倾覆，这国也必不再有，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，我就赐给他。以西结有一个异象，指出一个惊人的事实，他看到主的荣光充满圣殿，后来这荣光消失，先是升到橄榄山上，然后消失。看得出这是在指什么吗？耶稣当年就是这样，百姓拒绝了他， 他上了橄榄山，消失了。荣耀的主消失在荣耀的云中。越读圣经就越讶异整本圣经的连贯性，不同的地方给不同的线索，全部串联在一起。为什么耶路撒冷会倒？我们还在讲第一部分。耶路撒冷有三大罪状：拜偶像、淫乱，还有不知感恩。这三大罪行不断出现。他们拜偶像，当时他们真的在圣殿中拜亚瑟拉女神，还有他们在圣殿的墙上雕刻兽像。另外，妇女也开始在圣殿的大门口拜塔穆斯女神。以西结甚至看到了圣殿的里面有25个男人在拜日头，各式各样的宗教进入圣殿，纯正的信仰受到掺杂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难题。怎么不让基督教沾染其他宗教？这真是最大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被洗脑，他们要拜各种神，菩萨、孔子、耶稣通通混在一起拜。耶路撒冷城就是这么淫乱。以西结称耶路撒冷为流人血的城，因为他们无情地剥削寡妇、孤儿还有外地人，因为城里有很多的杀人事件，到处有人说谎，淫乱的情形已经泛滥，子女藐视父母，这是圣城耶路撒冷的景况。百姓不知感恩，上帝说，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，你们竟然是这样回报我。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，你们却不知感恩。不知感恩是圣经中的一大罪行，不懂得感谢上帝。以西结用了一连串的故事来叫他们明白这点，他用比喻来说明他所要传达的重点。以西结总共讲了五个比喻，你们可以回去看圣经。第一个比喻是野生的葡萄树，耶稣也用了这个比喻。第二个比喻是个女孩，一个被丢弃的女婴，长大后成了王后，后来却变成妓女，这是个很生动的比喻。第三个比喻是一对姐妹，阿赫拉和阿赫利巴，分别代表撒玛利亚北方十支派以及犹大南方二支派。这对姐妹的故事生动地传达出了她的信息。第四个比喻是一只母狮生了两只幼狮，两只幼狮竟然都被抓走。最后一个比喻是两只鹰，一只代表法老王，一只代表尼布贾尼撒，用比喻可以向想知道的人传达真理。另外一位人子就是耶稣，他也用比喻来传道。到了最后，以西结怪罪给三种人，分别是先知、祭司和王。先知、祭司和王这三种人都必须为耶路撒冷的景况负责。然后他想到三位英雄，挪亚、约伯和但以理，他说，就算这三人住在耶路撒冷，上帝也不能救耶路撒冷。但这三个人其实都不是住在耶路撒冷，但以理人在巴比伦，挪亚和约伯早就死了。但他说，就算以色列史上的三大英雄住在耶路撒冷，也不能使耶路撒冷免于毁灭的命运。挪亚、约伯和但以理，很有意思的组合。好，这个单元就讲到这里了。